们再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何等的甘甜，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喜乐。哦，因为我们不仅找到那生命的源头，主啊，与我们已经与那生命源头连接在一起。哦，以至于活水不断从我们腹中涌出来，以至于从天上的智慧能力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哦，更是从神来的爱，不是这世界来，是从你来的爱，不断的再次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哦，好像我们这个人再一次在那里面，身心灵都要再次被刚强起来。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哦，每次敬拜，我们就深深的相信，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哦，当我们每次敬拜赞美，你就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从这暂时带到永恒。哦，我们就知道，我们确实是信耶稣就得了永生。哦，这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思想，乃是一个经历，乃是一个事实。你是我们盼望的缘由，你是我们生命的缘由。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求你继续的用你的道来充满我们，你的灵怎么充满我们，你的道照样要充满我们。哦，因为道就是神，就是你自己，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能够走在活在心的当中。亲爱的圣灵保卫师，真的灵再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进到真理的里面，把你的教会带进真理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主。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30章，我们就从昨天看到1到8节，今天我们就从第9节看到第20节。OK, 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9节到20节，早说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第9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的人？他回答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我3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丢弃了。大卫问他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站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的和犹大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部夺回，并救回他2个妻子。我们就读在这里这段经文我们跟着昨天来思想的时候，我再说哈，当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特别讲一些的历史，比如说这个旧约的讲了蛮多的历史，有点像讲故事一样。那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东西，甚至把一些细节就讲出来？ 打仗打赢就打赢了，为什么要记载这种？或者到新约时候，你特别读使徒行传或是四福音书，你会觉得很多时候记载一些事情，如果单单从这个故事你可以看见啊，事情是有因有果的，事情因为这样就发生这样，扫罗被兴起来，然后扫罗怎么会倒下去，你就问为什么。但整个的所谓的我们从人角度所谓的学习有因有果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大家都尊重一个道理，甚至别的信仰说有因有果，那但是我们有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呢在公义的底下事情的发生如果是对的，因为它有个原因，所以才产生这样的结果。当然事情的发生产生一个不好的结果，因为是有个不同的原因，但是如果只停在那里，我们就进到一个叫做这个时候所谓的命运学的里面，就哎呀有因有果有因有果。我们基督徒不是不看重这，因为这是一个历史嘛，就是是走过来是一个事实，但是更重要是在后面看到是谁来掌管这个，是谁定这个定律，谁说是谁来定，因为这样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做就有这样的结果，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谁定这个东西，就神啊。所以你就回过头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的我们的人生包括整个世界都是在神的预备的里面，安排的里面，计划的里面，带领的里面，当然也在神的保守里面。所以今天有人这样，我不是有人说，就咱们说是谁拖住这个地球，是神啊。所以是神不仅 create 这个 world， 甚至神是 sustain， 是拖住这个。所以到我记得那是十九年前的时候，当我刚在灵粮堂进到灵粮堂，第一年我没有加入，不过已经跟灵粮堂周牧师给我一些机会在那边服侍啊，所以有些认识。那有一天呢，好像是第二年的时候还是第一年，我就记不太得了。那刚进来有一天呢，周牧师母就跟我说，那时候还在四楼在这边，我们教会那时候人没有这么像现在比较再多一点，那时候他说我们是小长院会，你要不要牧师你要讲一些话。我说我也不是牧养处的，也不是什么的，我是国度我跑，我说我也不认识这个小组长啊等等。他说因为周牧师今天不在，他早上去哪个教会去了，可能他赶不回来，所以你一定要讲一些话。啊，那我说当时呢，我是很顺服的，虽然好像你说怎么这个临时通知的，我既然我在的就在，所以我真的来参加小长院。他说这边坐得满满。那周师母就讲了一下，那时候我们先有个新的同工进来，这个新的同工跟周师母也蛮熟，所以这个同工就跟他说，新的同工在教会就说在整个教会圈子一段时间了，所以当时先进来成为灵粮堂的同工。那他跟就是人家劝他不要进来，为什么？因为这个灵粮堂那时候在刚好在转型，再从团契转成小组，就跟他说你不要进来，因为灵粮堂迟早会成为历史。完了以后我看周师母讲这句话的时候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们才刚转型啊。然后这个的同工既然也是很好的同工，是信得过，是意思他不随便讲话。哎呀，我看到整个的这个小转乐会都闷在那里啊，讲完啊，我们要加油，我们要努力，都当然这应该是这样。我就主啊，你让我开始讲，我当时我要讲个大概10分钟还是15分钟，记不太得，就是一个开场白，要鼓励他们小长约会劝勉。但我对小长不太认识，但是这个时候周师母提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是应该对小长讲的话，所以我就说了，有人说灵粮堂会变成历史，一说会过去。我说灵粮堂会成为历史，再听一遍，灵粮堂会成为历史会过去，但是我要说灵粮堂要成为历史，为什么呢？因为英文呢，历史这个字叫 his story， 叫做 history。 我把这两个字拆开，这个叫做 his story， 灵粮堂是神在整个历史当中他要写的故事当中的一个部分。既然是神写的，既然是神写的，当然我也相信灵粮堂在可能在整个历史当中，在某个时候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慢慢可能别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不论是某个时候是长时间长还是短，但是既然是神写的历史，就永远不会过去。可以听得懂吗？ 人的历史会过去，但神显我们这个人，不论你做厉害，你所罗门王也要过去的，不论你现在做总统你也要过去的，你做哪个公司的 CEO 你也会过去。但是如果这段的时间神可以用你，在他的故事里面，在他的 history 里面，能够有一个的所谓的见证，有一个的所谓的教导，有一个所甚至不要说，我想就说就一朵花，我真的每次听到我就很感动。哦，那个花也不仿也不织，因为我是学纺织的。啊，它漂亮，真的，请问哪一个穿的比那个花漂亮？而且它时间不长，早上出来晚上就带过去。但是他说穿的连所罗门王都比不上。那先不要说比好不好看，就单单的这些花、这些草、这些树木，从圣经的创造角度，他们在数说神的荣耀。连人都造不出了这样的一个小花，那个的颜色，而且同一种的话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人都做不来。所以所有被造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The purpose of it, 这个东西的 existence 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神的。所以怪不得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就说，如果就这个人不认识神，但借着所造之物，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OK， 回到这个地方。所以你刚我们读这经文里面，其实我这一阵子我一直在提醒，我要把这两个分开，一个叫神的命定，一个叫做神的带领，神的计划、神的安排、神的供应、神的预备，看你怎么翻都可以。基本上那个字就神的智慧 The Providence。 OK， 这些弄下来，你这样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时候蹦出来一个，当时刚刚已经说过了，去昨天我们谈过，当这个大卫哈，觉得好像哎呀，就从那个困境里面跑出来以后啊，就要回到这个家去了，但比较难一点了，但没想到回到家的时候，就看他整个城市，被烧掉，而且全部的里面的人啊、生物所一切都被掳去了，都被这边所说的这个亚玛利人给夺取。所以人生就这么高高低低 ，shock 啊！不仅是妻子、孩子就被掳去了，而且这边讲了，而且他的带着这个将领啊，这个他的部队都要要起来要打他，要用手打他。所以你看到这个从一个角度上，他的所谓的领袖，他这个 leadership in crisis， 他人生也进到个他什么都没有，因为努力一辈子什么都没有，两个妻子孩子还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在这时候有两个不同的选择。从某个角度，扫罗也经过这种光景，他选择就是找人找他，但是找人也不听，最后他就找这个一个玩巫术的一个女的，叫他把这个撒母耳给他召上来。那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就找神了。所以第八节里面说，大卫在这情况他就寻求神。当他寻求神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他就依靠神，然后他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其实昨天我花一点功夫在解释什么叫做依靠神，以至于这样的依靠才能够这样的心里面能够被 strengthen， 能够刚强起来。那我想这是我们每个就都应该明白，因为这是你我在困难当中一个能够突破的秘诀，不是找人，不是找自己，不是找方法，不是找自己的力量，是从神那边找到答案。那这个答案很重要的事情，其实还没有讲话以前，那个 solution 还没有发生以前，就后来他不就跟神说，到底我要去打还是不对的，就把那个乌灵土民找来做这个求问。但 before 这个求问以前，有答案以前，他最要紧他要遇见神，以至于在这个困难当中，他真实的依靠，昨天我花点功夫来解释，就得到身心灵的刚强。今天很多基督徒我所了解的，不是不好，不是不爱主，不是不追求，不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几个的打击连续来的时候，基本上你突然发现好像他跟没有信仰的人是一样。我讲这句话没有任何的批评论断，这是事实，这是我的这个警戒，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我碰到一个在以前在台湾是一个非常被尊重的传道，现在已经不在，在主里面。当他软弱的时候，身体软弱的时候，他的妻子 我们叫师母就问我说，牧师他以前带了这么多的年轻人信主服侍主，怎么最后会刚强这样，好像没有神一样。那我要讲一下，对这个长辈我是非常尊重，我只是从这个角度学习一个事情，没一个人可以夸口靠自己站立得住的。一个打击来，两个打，几个拉下来，先不要说你是伤风感冒，这个一个礼拜还不无所谓，一个月下来，三个下你就觉得哇、哦、这糟糕。我说没有问题啊，只是伤风感冒。他说伤风感冒已经三个月了，是不是有什么怪病？人就这样子，你慢慢就进到软弱里面。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就在这时候，你看到有神，所以一进到神的寻求神，他就回重新的恢复进到神的带领的里面，回到神的计划的里面，回到神的安排的里面，回到神的帮助的供应里面。 OK， 如果这个你听得懂，就在他们过去打的时候，突然碰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埃及人，你觉得这是偶然发生的吗？什么时候不碰，这时候碰？什么时候没有这个有这样个，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埃及人，而且这个人是跟就是亚玛利人是以前一起来打仗，意思说他是跟着亚玛这个军这群人来打这个以色列人，坦白说是把这个所谓那个城给这个掳就把他掳去的，但是因为他生病，因为他软弱，所以呢他是一个奴隶，因为他不是，他是埃及人。所以呢既然在部队里面这么糟糕一个人啊，只是吃我们的饭还搂这个拖累我们，所以就把他丢掉。在大卫在追赶中就碰到这么一个年轻人。碰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就把他找过来。哦，他一发现原来他是以前虽然是埃及人，不过他是以前跟着那个敌人一起来打这个以色列人的。所以就问他一些这事情。不过在这个事情我们再讲讲这个，所以第二个 point 我要 make 的是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论你认得不认得，圣经里面有个字啊，这个恩赐，这一个叫做恩赐，这个真是叫做所谓的这个英文叫做 love of stranger， 就是这个好像爱人啊，就是爱这个所谓有这个叫做待客的恩赐。OK， 这是一个恩赐我在讲恩赐的时候讲到，如果这个人啊，他很能够很容易接待人的、啊，这个字的原文字，这个待客的恩赐，这个字的原文字叫 love of a stranger， 就喜爱那些陌生人。坦白说，你要想看呢，这不容易的，你爱一个陌生人是很难的。但这个人，你去他家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事情，最少两个，你看他家很乱。你问他你家这么乱，对他讲见怪不怪，因为也不是他搞乱，很多陌生跑到家把他搞乱，是相对另外一件事情。从某个角度是一个恩赐，从某个角度这是一个所谓的神给教会一个特征，意思是说呢，有需要的人，很多团体，很多家，甚至很多连政府机关大概都做不来，但教会会 open 他的 heart， open 他的 arms， 会把神打让他们进来。我觉得教会一个教会当中，我不说这是唯一的，但最少这个恩赐要发生在教会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做这么多弱势的事情，我们真的做很多弱势的事情，人家或许就没有机会做，我不说我们比别人好，我们确实是比较多一点丰富一点，但从某角度你丰富多一点也不见得会做那些弱势，甚至我听到有些传道人讲到有些不是我们教会的，你说哎呀牧师你怎么一定做弱势这些人进来你这么多人这么多弱势进来教会，这些人都不会奉献的，一说你的财务会有问题的。我还是说我们不是在run一个所谓的慈善机构，我们是在那边建造神的教会，这怎么跟个慈善机构可以比呢？神的教会是丰盛，神的教会还要带出一个，我们要，所以这个时候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当这个人没有人要的时候，连他的主人都不要他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没用，又生病，而且三天没事，所以生病就把他丢一边，而且丢在那边已经丢了三天。 比照拿巴罗是来讲，大卫就完全不一样。大卫看到这样的人，没有一问，没有问为什么，是先把他给他吃饱。所以这边讲到给他无花果啊，给他那个葡萄饼，这些事都可以，不仅是给他饼啊，充饥而已，这是很容易帮助他恢复体力的。所以这些饼啊，所以当这个拿巴的这个妻子 啊就给这个大卫的这个将领啊预备的时候，也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葡萄饼啊，这个无花果饼给他们，因为这是一个男人一个战士能够很快补充体力的东西。所以大卫做这种事情，这时候还没有讲到这个人啊干什么，他只是看到有这么一个人，就给他一块无花果两个葡萄饼给他吃，他就精神就复原。因为他三天，他病了一阵子，把他丢一边，然后在病的当中三天，这个人用这个字，他精神就复原。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意思，他好像有点从死里活过来一样，他就 revived。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个有需要人的时候，所以圣经说，你接待这些的啊，这个陌生人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这个我们不是读圣经觉得哦，这是一个好很高尚的一个道德标准或者一个生活情操。No， 这是属灵的原则。这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情操。哎呀，我们教会我们比较有，你看我们的观念，我们还怕人家做好事，怕人家不知道。No， 这没有这种事情。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一个属灵，一个爱主，一个被主爱过人。他就知道旁边有需要的人，不论他是谁。当然你发现后面更很危险，他身体复活过来的时候，整个精神突然发现他是谁，他是敌人呢。你会觉得很糟糕很倒霉，或者弄错。没有，这还是帮助他。然后在后面才问他的缘由是什么。所以当这个埃及的这个少年人把这人跟他讲完以后，所以呢你看神的工作就开始，神的工作就开始。那你知道以前的你的主人啊，就是以色列的敌人，这些亚玛利人现在往哪个地方跑哪去，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城呢都已经掳过来，把这个洗格拉已经把它毁掉，他们回家去。那少年就跟他说，因为这还是敌人啊，所以少年要弄清楚，如果你把我带到我把你带到这个我主人那边去的时候，第一个你不可以杀我，也不可以把我交给我的主人。这个少年还是需要把这弄清楚。OK， 所以这个的第二个 point 是在这里。当你做该做的事情，我再说，不是为了做善事而做善，不是为了做这个好事做好事，我们要做神的事，我们要照着神的原则去做事。这个不论你在教会服事，不论你在职场，我只有一个的劝告，或者我们彼此的提醒。你要照神的原则去做，这是这几十年从做事后来出来做传道我唯一执着的。但是我的执着不是因为我天生就会执着，我天生是被逆神的，我们每个人天生被逆神。为什么我会执着？是因为在服事里面，在我的寻求当中，有一天神就向我显现，神的灵就浇灌下来，我就知道我的神是可以依靠的神，以至于我知道我依靠他，我就可以叫做刚强起来。可以懂得我讲这句话意思吗？大卫不是头脑里面清楚知道神而已，他是在整个经历当中，特别在后面人生那段时间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知道每一样事情不是出于神的话不会发生，相对的出于神的时候，他只要走在神前，他不要躲开，不要反抗不要用人的方法去解，他只要走在神的心当中，从头到尾神就会负他一切的责任。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大卫照着神去原则去做的时候，神就透过这个所谓的年轻人就带出个结果来帮助他。因为真的这些亚玛利虽然是回到对方，在当时啊这个境界这个边界是分不太清楚的，到底是以色列的地，就像今天我们就现在当时弄得更清楚啊，像美国啦，南边是墨西哥，北边是加拿大但是有很多地方你还是分不开的。 OK， 因为那个边界太大，在当时那更是这样。所以有一块地啊，两个国当中有一块地，到底这个地是属于以色列的，还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外邦人呢？亚玛利人，就看谁凶嘛，看谁赢嘛，所以就他，所以打来打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真的不知道这个敌人把这个城呢给灭了以后，掳了这么多东西，他们就往南边就不想。不过还好，因为这个年轻人本来就是在敌方，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说：“那我就带你去。”所以呢，这是第二个，你要如常偶像的说，做神该做的事情，要你做事情，不是别人看我好坏，是造神缘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基本上你已经走在神的计划里面。造神的原则做你要做事情，你已经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呢，在神的计划里面，你就很能够看见神一步一步带领，一步一步的带领，就走在神的心的当中，一步一步的带领。 OK， 这是第二个 point 我要 make 的。这边我们要活在神的，第一个我们一生都在神的计划之里面，所以我们学习的不是学习找神的命定，我们是学习怎么顺服神的带领，怎么回到进到他的计划里面，好叫我们能够人生当中不论是高是低是起是伏都有供应，都有神的供应。OK， 这是第二个 point。 第三个 point 呢，就回到后面里面第十六节一到二十节，那人领大卫下去，就见到这个所谓的亚玛利人在那边呢，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人和犹大所掳来的这个财物甚多。 OK， 吃喝跳舞这个字应该不是应该了，这个字的一个意思，他这时就开始有个庆典，不是随便吃吃喝喝还跳舞，这是一个庆典。庆典什么呢？庆典是因为他们打赢一个仗，就这亚玛利人，而且是全然得胜，什么东西都掳过来，所以他们的财物如果是以前就这么一堆的话，现在是加倍，可能是多倍也不一定。所以呢，他们喜若不得，他们庆典。当然庆典当中还加上一样事情，这我一定要 make a point。庆典当中他们会在庆祝，在感谢他们的神让我们打赢这个仗，因为在当时每个的这个军队每个的民族都有他的信仰，都有他的神，他们认为有这么的一个全然得胜，除了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厉害他们才干以外，是因为他们的神。其实很多基督徒也这样说，很多时候说啊，我们感谢神帮助我们，其实不见得真的这么感觉，其实还是我的本领比他大一点，因为我们感谢完嘴巴讲完以后，我们没有任何行动，对于这位神感谢神做什么，我们就感谢神了，我们就走开了。所以我常说了，感谢神，我觉得英文我比较喜欢用叫做 Thanksgiving， 你不要只是 thanks but never give。 我现在好多、哦、感谢神，但他不给的，那或是给了，哎呀不好意思不给、哦、万一不给神不神就不给我，那怎么办？所以呢，给是给，但是不是带一个 thanks 的心。所以我说这两个字凑起来才有意思，叫 thanksgiving。 所以圣灵充满在以弗所那边，你会带出一件事情，凡事都会感谢神，凡事都会 thanksgiving， 一方面心中存一个感恩心，一方面真有线上的动作。所以那个线上动作不是一个宗教，是因为心中有感恩的心，所以这两个放在一起。所以这些人也一样啊，他们就，所以他们是如果是庆典的话，是为了谢谢这他们的神来帮助，可能也真的献了一些东西，不过最后还是自己吃自己玩就是了。众人整个东西，这是假神的人拜假神，这个很习惯一个宗教的行为。也因为这个缘故，坦白说，这边说吃喝跳舞。庆典当中基本上你是尽情尽力的尽情，到最后很可能也就是过头叫过分。所以解经家告诉你，在这庆典呢，已经很多人已经 get drunk， 已经是醉酒了。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大卫带这个军队去打的时候很得胜，很能够得。在这个光景，那个四百跟两百我们放后面再谈。就在这时候，大卫并没有带六百人，只带四百，又回到原先的四圣经每次讲到军队的时候，扫罗也是这样，他有四百人，大卫最先军队也只有四百人。OK， 这个要解下去就要用灵异了，不过我想不要用灵异来解经，就四百人就四百人，那有两百人，这很累了。 他们疲乏，所以就没有过河去打，那四百去打。但是因为这四百人是就是说这很有体力或者很会打，加上对方啊现在软弱到一个程度，不是因为打仗打累，是因为在一个所谓的得意骄傲的当中，在醉酒当中也变得很软弱，所以那天打下来的时候全然得胜。圣经告诉我们说，敌人掳去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拿回来的，包括大卫的妻子。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这样的打赢的时候，哇，这个那天打得很厉害，从这个黎明啊一直到次日的晚上，哇，从天上打到晚上，是打了很久诶。因为这只是讲说整个的战争是，就是说意思说应该这样的祷告，这样说，你说了牧师，你说这已经就软弱了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为什么还要打这么久？你就知道对方的敌人有多少人，因为很多人啊，所以四百人打这么多人，就是打赢的话，然后还要从早上杀到晚上，所以你的敌人是很多，是很多。就在这个时候，你看到整个的结果是都打赢，所以大卫所夺来的这个牛啊羊啊，跟随他，赶在他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这个牲畜的面前，就是成为大卫的这个得来的东西。牧师，你解释这么多想要讲什么？属灵的征战有个我觉得很宝贵的，或是对我来讲，要就不打仗，要打仗我一知道一定会打赢。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跟我同打这个仗。所以大卫问过，我可以追赶吗？神说你可以追赶，然后神补一句话，你一定会把这些都救回来。 OK， 那所以呢，第一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属灵真神与你征战。但第二个，你还有一个，当你打赢的时候，你会把失去的夺回来，而且会连本带利的夺回来。在属灵征战里面，那是二十年前，当我在学习的时候，有一个的传染者属灵的征战，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了，已经把一切我们失去夺回来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每次属灵征战，如果是神要你征战，如果神没有要你征打这个仗，你不要去打，那会你会真正很大的伤害啊！常有些人呢就打打打啊！如果没有神的带领，意思说没有神的同意，坦白说没有神的同在，这个仗是打不赢，而且会打得头破血流。OK， 如果是神的打，这第一个打赢，第二个打赢的时候，你会发现仇敌被你打得一塌糊涂，所以一定。那结果就是，而且呢，你失去的平安喜乐攻击里面，这时候不仅要拿回来，而且失去那个平安喜乐，如果还加上拿回来，还要加上利息的话，所以要连本带利拿回来。你看见那个人改变以后，他有格外的喜乐；那人改变以后，他有格外的信心，他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盼望。如果你碰到一些人说我在打水平征战，每次回来跟你的报告，哎呀，我昨天打了水平战，打得我头破血流，精疲力尽。OK， 可能是这样，不每次都这个样子，你就会开始怀疑他这个属灵征战是否神与他让他去打征战？怎么一次回来都打头破血流呢？哎呀，牧师，我昨天来问一个祷告，回来就躺了两天。OK， 可能这次真的这个敌人很厉害，可能你没有预备的好。但是每次打完仗的话，你都这个样子。你说牧师，我该怎么办？我就说我讲都想都不想，拜托你不要再去打仗，我然后最后会被打死的。我还要去帮你，还要叫从死里复活。第二个，一些的征战不是你一个人打，因为仇敌永远是叫群，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啊，如果在当时我没有进到那么高端，整个世界从撒旦下来，从每个州，这个整个的这个所谓的仇敌是非常有 structure 的，非常有这个 hierarchy， 就一层层下来，每个层次都有，然后在底下好像有这个国家，所以到最后你不会惊讶，有一天呢，这个在战争中有一个敌基督才叫做666呢。这个的666从某角是掌管整个世界，它不是掌管哪一个国家，它是掌管整个世界的政治、军事，还有呢就是宗教。当时 宗教是他的力量，然后还有一个就经政治经济跟宗，这是一个，那宗教在旁边，所以敌基督是负责这一块，宗教是另外一个从海中出来，从这个地里面跑出来，但基本上是撒旦上头。神没有把我带进这个领域的里面，不过我稍微了解一点就是，我也学了一些东西。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当进到个属灵征战的时候，你一定要询问神，不要觉得哦，这个哦，如果神告诉你要去，那个是坚固的因缘，神要你去过去。基本上我一个态度就不太一样，我不说我一定对，我不会去找坚固的营垒，是吧？这个城市哪一个地方是那个？有没有我相信有。这个经纬要不要攻？我相信要攻。但是神说我没有叫你去攻，你就不要去攻。你好好把这些信主的人把他牧养起来，让他成为刚强壮，这是你的责任。攻有些人去攻，就要去攻。不过坦白说，甚至我都觉得不是，因为我劝到有人专门组织圣战的时候，他先。好像也没有神特别感动，他先要的地方就先一二三要做这个做这个，然后就去攻。那我有时候会质疑的，就说神有这样做这个事情吗？这是一个考虑。所以呢，很多时候你做恩赐的时候，这个用恩赐来服侍的时候，不是你有没有恩赐，第二个是你的恩赐是不是到一个程度是一个成熟。如果你的恩赐有恩赐，但那个生命或者服侍不够成熟的时候，其实。我讲这个，如果你不太同意，在整个这个训练当中，有一个人，一个美国人呢，他是一个传道，他一个牧师，后来他跑去，他就做属灵征战，因为我那整个的，我们都是学属灵征战，他告诉我，有一天他就面对一个仇敌的时候，他觉得他那天不是很有把握，他觉得很累，还是觉得什么？那当时仇敌一直在讥笑他，就那个邪灵跑出来又这样，结果他 OK， 我就跟你干。就干上，最后他的肠子就破掉，就爆掉。用他的话，那没有这问题，就爆掉。他说差一点命就没有。后来他出来以后，他就不做这件事情，不做这个事情。他干什么？他就跑到 Las Vegas， 他就一天去玩那个，然后就对旁边两个人传福音，因为大家都在拉，都两个在拉，然后那个拉出不中，那个人就讲。讲那个脏话骂那个就说哦这么倒霉，哎，他就跟他们两个传福音。我听到那句话我就知道这不开玩笑，很高，我大概到肩膀这么高，那个老美宽块头大的，他就在做这事，他的肠子，用他的话，他的肠子就破掉，就爆掉。所以属灵的事情我不是都懂，我懂得甚至有限，但我知道属灵事情不是能够勉强来，甚至我知道属灵事情包括属灵的战，包括属灵的祝福等等等等，都需要有神的同在。所以真的从前做事到现在服事，我不是追求神的命定，那个对我讲一点问题没有，我是追求每天活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我需要每天活在神的带领的里面，我需要每天每个事情都要经历到神丰富的供应，因为只有神有神这样的智慧，我才能够在这混乱的世界能够站立得住，而且能够站立得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恩典，只是看你要不要寻求神，只是看你要不要依靠神到一个程度，每次遇见他的时候，虽然那时候你软弱，你还是能够像第八节所说，你就能够被刚强起来，被 strengthen 起来。那我想这次我们都在操练在学习，那又来了，破碎是必须的，你不破碎怎么依靠神呢？啊，我说你觉得很有本领，那口气都过不去，哦，叫自己要争着我去，那就真的那很难进到神。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为主啊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主，而为主啊真的在大卫身上的工作，我们感谢主，因为这不仅是成为大卫很大的这个祝福，也成为我们很大的祝福。因为我们可以从大卫身上学习明白怎么来寻求神的心意，怎么走在他旨意里面，好叫我们能够走在神的计划，因为这些都是出于神的聪明，整个的人类历史都在神手中，绝对你我的一生也在神的手中，让他来带领我们，让神来带领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现场，我们感谢赞美， 主啊，谢谢早上所做的，哦，这次才做了何等奇妙工作，这我就感谢，我就赞美你，求神继续的引领我，把我带进新的当中，好叫我所做这面都能够讨你的喜悦。神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哦，弟兄姊妹的话，这一方面，将我们所思想的有什么感动的，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简短的来带我们祷告。